生命记第28章逐节注解导读。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27至28章是从12章开始的重申律法的总结。神在西奈山颁布律法时，最后是向旧世代的百姓宣告祝福与咒诅。现在，摩西在摩押平原重申律法，最后也是向新世代的百姓宣告祝福与咒诅。在主前20世纪的古代中东文明中，法律条约通常以祝福和咒诅作为结束语，并且咒诅多于祝福。神抚救当时的圣经读者，采用了他们熟悉的文学形式，这也成为摩西五经写作年代的内证。虽然形式相似，但神的盟约与世俗的条约却完全不同。在世俗的条约中，是人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赚得祝福的奖励，违约则要受到咒诅的惩罚。但神的盟约却完全不同，神的祝福并不是根据人的好行为，而是根据他自己的恩典和应许。人还没有开始做任何事情，神就预先赐下这以下的福，用恩典来吸引人保守自己活在盟约之中。因此，祝福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并不是人靠着自己的行为而配得的。立约的百姓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并非是为了赚取祝福、赢得奖励，而是为了维持自己活在祝福里。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在天下万民中间做神的见证，所以他们必须活在神的话中，显出神的祝福和丰富，才能成为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祭司的国度。成为祭司的国度是神的拣选，活出祭司的国度是神让百姓学习的责任。追随就是不管人在哪里，神的祝福都要跟上他，随时随地随事都要蒙受祝福。
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
筐子是用来盛粮食的，团面盆是用来制作面团的阔口前碗，这两样代表日常生计。出入代表一切日常事物。3至6节的六个祝福包括了在居住和工作的场所、人口、庄稼和牲畜的多产、日常生计以及一切日常事物。神的祝福不但是属灵的，也包括了物质的祝福。人的整个生命都要蒙神祝福。3至6节的祝福原文由6组富有节奏感的词组组成，都以富有韵律的蒙福开头，可以用作敬拜中的仪文。
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 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
七条路是虚指，意思是许多条路。开天上的府库比喻降雨。迦南人认为偶像巴利负责降雨，但神却清楚地启示，按时降雨的是神。神的百姓不必求助于偶像。今天许多信徒喜欢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的应许，但却常常忽略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的蒙福之道。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不只是物质上的，更是属灵上的。当我们谨守遵行，不偏左右的时候，才能在世人中间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引导世人归向神，却不被世界所辖制。我们若不肯谨守遵行，不偏左右，结果只能跟在世界的潮流后面作尾，只能被动抵挡，和世人一样握在那恶者手下。七至十四节的六个祝福，原文以交错配列的形式排列，即先列出各个祝福，再以倒序重复一遍。一，第一部分祝福是对外的事物。神的百姓作为耶和华的军队，将会战胜一切仇敌，借给外邦人却不向他们借贷，在列国之中会作首成为领袖，但不会作尾成为藩属。今天我们若考察犹太人的杰出人物名单，就能体会什么叫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若考察犹太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就能体会什么叫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若考察以色列复国以后的五次中东战争，就能体会什么叫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二，第二部分祝福是内部的事物，神将在百姓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他们，使他们的仓房满盈，一切丰足。三，最核心的祝福是属灵的地位，就是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天下万民就会因着神与百姓的同在而惧怕他们，百姓就能安然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成为神放在天下万民中间的见证。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十五节与一至二节正好相反，这以下的咒诅实际上是三至十四节十二个祝福的反面。人若不愿意顺服神，不想要神的祝福，而依靠自己，依靠假神，面临的只能是咒诅。神不需要特意降下咒诅，他只要收回祝福和保守，人便处于被罪污染的地和人之中，面临的就是咒诅。百姓若不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失去了祭司的国度的实际，神所降下的咒诅并不只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管教挽回百姓，使他们重新成为祭司的国度。 无论是祝福还是咒诅，都是神成就他的救赎计划的方法。追随就是不管人在哪里，神的咒诅都要跟上他，随时随地随事都会遭遇咒诅。人若顺服神，律法正面的效用就显在人的身上；人若背弃神，律法负面的效用也一样显在人的身上。祝福如何追随顺服的人，咒诅也要如何追随悖逆的人。祝福如何让顺命百姓享受丰富，咒诅也一样叫悖逆的百姓无处可逃。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篮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
16至19节的六个咒诅与3至6节的六个祝福正好相反，表明正如顺服会使人的整个生命都蒙神祝福，悖逆也会使人的整个生命都陷入咒诅。
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
20至24节的咒诅与7至14节的六个祝福正好相反，从扰乱开始的各种咒诅结果都是灭亡。因你行恶离弃他，原文直译是因你离弃他的恶行，并非行恶才会离弃神，离弃神本身就是恶行。人若离弃了神，无论是行恶还是行善，在神的眼里都是恶行。22节列举了7种灾难，七是代表完整，实际的灾难并不限于这7种。旱风指源自撒哈拉的希洛克风，在北非南欧地区变为飓风。希洛克风会导致干燥炎热的天气，容易治病。铜比喻天旱不降雨水，铁比喻地因干旱而变得坚硬，不长五谷。雨变为尘沙，比喻希洛克风导致的沙尘暴。
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7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耶和华必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你所行的必不亨通，时常遭遇欺压、抢夺，无人搭救。你聘定了妻，别人必与他同房，你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内。你栽种葡萄园，也不得用其中的果子。你的牛在你眼前宰了，你必不得吃他的肉， 你的驴在你眼前被抢夺，不得归还。你的羊归了仇敌，无人搭救。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原文是在天下万国中成为令人惊骇的事物，比喻不受欢迎。人常常误以为自己的所有都是劳碌得来的，但若离开了神的保护，人根本没有机会享用劳碌得来的，因为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所立的王暗示人不要神做王，自己立王是不合神心意的，最终只会把百姓带到偏离的路上。25至37节的咒诅原文以交错配列的形式排列，即先列出各个咒诅，再以倒序重复一遍。一、百姓失去了神的征战，将无力抵挡不断兴起的仇敌。二、百姓失去了神的同在，将在万国中令人惊骇、笑谈、讥诮。三、百姓失去了神的医治，身体将无法医治。四、百姓失去了神的安慰，精神将癫狂、眼瞎、心惊、疯狂。五、百姓失去了神的保护，将时常遭遇欺压。六、百姓失去了神的拯救，将无人搭救，无力拯救。25至37节咒诅的内容，在弱肉强食的人类历史上司空见惯，几乎每个民族都遭遇过，并不是神故意加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百姓若顺服神，神就保守他们脱离这些灾难，但他们若离弃神，拒绝神做他们的保护，不肯做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自然就会沦入万民所要遭受的悲惨遭遇中。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了。你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你全境有橄榄树，却不得其油抹身，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因为必被掳去。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他必借给你，你却不能借给他，他必作首，你必作尾。38至44节是一系列经济方面的咒诅，神的百姓偏离神，跟随外邦偶像，目的都是为了得着物质上的好处，但结果反而在物质上遭受亏损，因为物质的丰富不是依靠人劳碌，也不是来自偶像，而是根据神的祝福。只有成熟变黑的橄榄才能用来榨油，橄榄不熟自落，表示不能榨取橄榄油。
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前，原来以色列人居住的应许之地已经成了阿拉伯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应验了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
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异迹奇事，直到永远。
45-46节是对16-44节咒诅的总结，重复了15节的警告，提醒百姓，当他们落到这样的光景中以后，应当心中思想背后的属灵原因，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
当神的百姓富有的时候，如果不欢心乐意地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就失去了祭司的国度的功用。因此，神会亲自打发仇敌来攻击他们，管教挽回自己的百姓。从前以色列人怎样被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享用丰富，当他们背离神之后，他们也将失去丰富，恢复到为奴的地位，重新思想作为立约之民的本分。今天有些信徒也在富有的时候忘记了自己是有君尊的祭司，只顾享受平安、喜乐、富足，却不肯用侍奉和见证来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同样，神也会亲自打发仇敌来攻击我们，让我们在沦为世界生活的奴隶以后，重新思想什么叫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轭是加在牲畜后颈上的横木，在头部两边的位置穿有疹子，可以寄于牲畜的汗下。疹子是最易断裂的部分，铁轭可能是安有铁疹的轭，比喻像奴隶一样服侍敌人。
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 暗暗地吃了。
在以色列的历史，亚述人、巴比伦人和罗马人都是如鹰飞来的远方敌人，对以色列造成了极大的掳掠和破坏。50至51节详细形容这些侵略者的行为，他们不尊重生命，彻底劫掠百姓。52至57节形容被围困的恐怖情形，离开了神，人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并不能成为他们的保障。以色列的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残酷的围城。据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述，主后70年，罗马大军围困耶路撒冷时，也发生过此处所描写的惨状。婴孩原文是胎盘。
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稀少了。先前耶和华怎样喜悦善待你们，使你们众多，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使你们灭亡，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得的地上必被拔除。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耶和华必使你坐船回埃及去，走我曾告诉你不得再见的路，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这书指律法书，原文可以指任何的文件，从碑文到卷轴、蒲草纸、泥板、石片都包括在内。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前的遭遇，正是分散在万民中。主后66年，犹太人发动反抗罗马帝国的犹太战争，导致主后70年耶路撒冷和第二圣殿被毁，犹太精英阶层被摧毁。主后132年，犹太人再度起义，再度失败。主后135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把剩余的犹太人卖为奴隶，将耶路撒冷改建为异教城市艾利亚，禁止犹太人进入，并将犹太地和撒玛利亚按亚述人和非利士人的名字改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借以侮辱犹太人。从此，巴勒斯坦只剩少量犹太社区，大部分犹太人被分散在万民中，在1800多年里屡屡被迫害、驱赶和屠杀。二战期间达到顶峰，一直到今天，世界各国还有反犹太运动。主前7世纪，亚述王强逼番薯为他的战争提供兵员，坐船回埃及去，可能指以色列人被逼参与亚述
从腓尼基海岸所发动的战役，也可能指以色列人被卖做奴隶，因为当时的奴隶贩子经常用船作为运输工具。58-68节的咒诅是因为被约的百姓失去了神在盟约之中的祝福和保护。因为百姓拒绝神的保守，所以他们的历史将完全倒退回到出埃及之前的状况，与外邦人同受疾病，人数恢复到原来稀少的状态，和外邦人一样侍奉偶像，失去安身立命的应许之地，最后是回到埃及做奴隶。本章宣告了12个祝福，但咒诅的篇幅却是祝福的4倍之多。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如此强调咒诅，是要让百姓清楚明白被约的结果，好让他们学习做正确的选择，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祝福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虽然在人堕落以后，我们并没有能力靠着自由意志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当神光照我们之后，我们就有责任按着真理的启示做出选择。或顺服神而蒙祝福，或背逆神而受咒诅。世界上有千万条道路，但最终都归向这两条。神把这两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盼望我们能拣选生命，抓紧祝福，远离咒诅。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做我路上的光。